还听你当年的经典，我感谢你，世界的重量不能摇撼你宝座的根基，感谢你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感谢你君王的心如同龙沟的水，在你手中随意搅动，感谢你，你的宇宙在亘古的太初你就建立了你永远的宝座。我们不过在人生的过程这个短暂的日子中间，我们才认识你，我们所认识的是那永远的主，在永恒中间以你预定的美意永远的旨意来呼召我们的上帝，你以你的圣召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圣洁，能因为你的圣召召我们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感谢你，我们求主给我们内心充满赞美，充满感谢，充满把荣耀归给你的动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把经文念给你，接下来就是信心是神所赐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八第九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圣洁是从神而来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二章第九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悔改是上帝的恩典，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十一章第十八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连清洁的心、悔改的心智，且追求圣洁的动机，都是神所赐给人的。所以人是无功可言的，在神面前，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好，你说那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如果这样上帝拣选了我们，那么对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是不是等于上帝不公平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要问了。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辩论里面了。如果上帝拣选了一些人，上帝不拣选那一些人，是不是在上帝不公平？上帝岂不是不偏待人的上帝？在这个问题里面，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的属性被拖到这个困难里面的，就是公义的主怎样解决他的拣选好像不公义的这个问题，公义的问题。诗篇清楚告诉我们，公义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那么在这里呢，公义同公平，我们如果解决神预定的预定的时候，有一些人没有被预定，有一些人没有被拣选，怎么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上帝预定是凭着他的恩，所以在这里呢，神施恩的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这样呢，恩同公平如果一定要连在一起的话，请问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恩是不是配得的？回答，不是配得的，就不能有一个人说上帝欠我债，你懂吗？我想有一些人还没有了解我这句话。如果公价是配得的，我做了工你不给我，他做了工你给他，你是不公平。也同样做工你不给，这个叫做不公平。但是呢，如果不应当得的、不配得的，神给这个人，那一个人不能说你也应当给我，好像他是配得的，你明白吗？所以呢，恩既然不配得的，从恩典的本质来看，就与神的公义没有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理论。 如果一个人把恩典当作他配得的，他就可以追讨说为什么你不给我。但是恩典是不配得的，因为是不配得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追讨说上帝为什么你不给我，你不公平，你的恩典是不配得的。如果你认为恩典是配得的，那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配得的叫做工价，不配得的叫做恩典。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这个方面有关系的神的属性，不是神的公平，而是神的主权问题。 The sovereignty of God。 耶稣基督说，我自己的钱要给某一个人，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眼红呢？那么那一天呢，你注意看嘛，从早上到晚上都有人进到厂里面去做工，但是呢奖定的工价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对不对？奖定的是一块，一天一块。但这个最后进去的只有做了两个钟头，主人你给他一块钱的时候，这个主人给他一块钱，他多得了，因为他不是做一天的，他多得的部分是不配得的，对不对？但是呢那一个人不可以说为什么你给他一块不给我六块呢？因为我做了十二个钟头。这主人说，我同你又订一天一块吗？如果一天一块，我没有亏待你啊，你得了你该得的，而这个人所得到的不该的是我都给他，是我的权定吗？所以主权和恩典发生关系，主权同恩典的关系是肯定的，恩典同公平的关系是否定的。如果这个原则你弄不清楚，你就会对义定论产生很多的怀疑。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上帝选这个不选那个？圣经说的，上帝预定的永生的人就信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选民，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把一些人赐给耶稣基督。圣经的话，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如果再从公平这方面来看，圣经根本没有量的公平。圣经所提的公平是不是 the justice of quantity of the gift？ 没有，神给这个人五千，给那个人两千，给那个人一千。神为什么给他五千？我不知道，我不能过问。神为什么给这个一千？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过问。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There's no justice of quantity。但是如果这样说来，基督教岂不是等于一个不讲公平，也是不讲这个真正的公平的这个宗教？不是，基督教的公平观不是从量来定夺的 ，It's not determined by the quantity provided。这个呢？真正成为基督教公平观的那一个原理是什么？是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mount of gift 之间的关系。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少给谁就向谁少取，公平不公平？所以那个公平不是分的时候你多我少的公平，那个公平呢是我们的责任在神面前怎样交上的那个公平。我们怎样 count our responsibility beforeThe giver of the gift， 虽然 gift 的 amount 不一样， quantity 不一样，但那个 responsibility 的公平是基督教的公平观。好，如果一个人还要再用这一方面，神是公平的，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强词夺理的话，我们只能这样答：按照上帝的公义来说，全世界都下地狱叫做公义。你不能用上帝的公义来求恩典。如果你按照公义来对神说话的话，你只能说公义就是要人全部下地狱。如果在全世界人都应当下地狱里面，神还愿意拣选一些人出来成为他的儿女的话，那些人应当感谢上帝，而其他人只能说我该死，因为我是罪人。我相信有一天呢，在地狱里面的人，他要说上帝啊，你的审判是公义的，我这样子是应该的。甚至我也相信这些人，就是说这个是开玩笑，给他们有机会了作罢，离开地狱，还没有到天上，他感到天气太冷，他要下去，这些都是想象。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呢，神的公义，他的审判，最后呢，全世界无论得救不得救的人都要称他为主。你怎么解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所提到呢？所有有头的称他为主，有膝盖都向他跪拜，你说哦，当然了，基督徒就称他为主。 No， 我告诉你，无论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口称基督为主，无不向他屈膝跪拜。什么意思呢？我称为三个世界， the world of the angels will call Jesus Christ as the Lord of victory. 天使的世界称耶稣为得胜主。第二，蒙恩的人的世界 the chosen people, the elect, the Christian, the truly regenerated Christian will call Jesus as the Lord of salvation, 是救赎主。那些灭亡的没有被拣选的人，他们要称以基督耶稣基督 they will call Jesus as the Lord of justice, 审判主，是公义的审判主。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你要用公义谈，全世界都应当下地狱。我们不能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先曲解公义的意义，没有了解他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话乃是表示我们对这个神的本性的曲解，就 distortion of our knowledge concerning God, 这是罪的一个结果，用罪的结果来产生来定神的罪，这是完全倒因为果的，是错误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100个小孩子，这100个小孩子都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注意听啊，你不听清楚下面你就变不了解了，100个孩子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所以100个孩子都给政府抓去赶化验里面去，这100个孩子就一直哭哭他们没有父亲，所以他们被关进赶化验。 你听懂不懂我不管你，我就一直讲下去了。他们感到没有父亲很痛苦，他们感到在感化院是因为没有父亲，而感化认为因为他们杀死父亲才进感化院，而他们认为他们在感化院里面没有父亲。以后有一个人来了，到了这个感化院里面，把其中的几个或者几十个把他请出来，再到感化院的虚空把他请出来，带回他的家，对那些不是他的孩子的说，如今我做你的父亲，你们做我的子民，原不是我子民的，如今成为我子民，原不是我子民的，我对他说我是你的父。这些人变成那个人的孩子。其他的可以不可以说你不公平，你选他为什么不选我，我今天没有父亲就是因为你拣选他，所以我不被拣选才没有父亲的。他要回答，你没有父亲因为你杀了你父亲。那你听懂这个比喻吗？这 original 书里面没有的，英文书也没有的，中文书也没有的、啊、这个比喻不完 100% 完全，我知道没有一个比喻没有一个 analogy 100% 完全，但至少告诉一些重要的道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谁破坏？人破坏。如果神没有恢复这个关系，人可以怪他吗？不。如果神愿意使一些的蒙受他的恩典，其他的人可以说他不公义吗？也不，他绝对没有不公义可言。那么那些人没有神是因为他们不要神，而这些人有神是因为神要他们，不是他们要神，神要了他们，然后把对神的要的心思放在他里面。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来了，如果上帝拣选一些人没有拣选那些人，这个不公平。大了。第二个困难，上帝这样做法呢，是凭着他自己所爱好的，这样做法呢我不赞同，因为这种做法有一些偏私的作用在里面。同第一个差不多一样，我们还要对这个问题做另外一方面的答案。如果上帝要拣选一些而不拣选所有，上帝这个权柄我们为什么可以过问呢？我再问你，上帝就把亚伯拉罕的后代，而上帝没有救拔天使的堕落，上帝没有救拔天使的堕落，把那些犯罪的天使使他灭亡，你认为是合理的， 为什么你不能说上帝把人那些犯罪人带到灭亡地步，你认为不是合理的呢？你现在做了一张纸，做了一张纸，你要写一张情书啊。这一张纸呢，后来自己他没有自己啊，我就是比喻的，自己把自己呢带到一个脏得不得了的地方，你看了，你这一张纸怎么自己弄得这样脏？你把它撕破，你到底有没有权定是不是这个自己弄脏了的事呢？有没有权定？有。所以，如果天使因为他自己的失意，以至于变成了灭亡，神就让他灭亡，审判他，神也就对了主刑。人因自己的自意犯罪而知道被神放在丢弃的灭亡的地步里面，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我告诉你，不要说那个，如果你呀，你自己写情书是自己写错，你都要撕破了。你自己写错，你都要撕破，不要说那个纸自己弄脏。所以呢，如果神用他的主权来毁灭一些他那些自己起灭亡以至于造成毁灭的人，神也绝对是不行。比方讲，上帝这样做是无理的，是专断的，是不用公义这一方面来处理上帝的事情，用这个理性的方面来说，上帝这样做什么理由？为什么他拣选一些的人，不拣选其他的人？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他最高的智慧，也是凭着他最高的主权来决定的。神的智慧高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理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当我们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神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就肯定神的道和神的智慧是没有理的。虽然我们说在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条件可以给他来拣选，但这不证明了神的拣选是没有理由的，不，那个理由不在我们这边，就是在他那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神所启示给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有一天我们不明白，我们必定明白。所以如果我们否定上帝有任何的智慧和理由，就是我们否定神是智慧的源头。如果我们否定神有权柄来做这事情，就是否定他是主。所以这个 presupposition 很要紧，因为他是神，他是至高的，他所做的决定从他的智慧，在我不能了解的时候不等于没有理由，只是呢我知道了一点，他拣选我的理由不在我本身里面，因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一定在他那里。现在我知道，就是第三样，第四样，既然讲拣选，既然讲预定，等于说呢，人已经得救了，人可以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我得救了吗？随便了吗？一直得救，有人得救了吗？所以有一些人以为预定论是叫人过普普的生活，所以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就拼老命过圣洁生活，才能够蒙保守的这个神学思想就出来了。有这样的办法帮助人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看。讲预定论讲那样清楚的保罗，自己也很严格的要求基督徒过一个顺从圣洁守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种生活，所以在这一方面应当并行。而这个并行的结果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能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连圣洁是圣洁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果效。所以我们看见神所做的工作不是预定了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神所预定的人呢，不是定了不会改了然后就放在那边，不是，神所预定的人呢，神还要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为他死，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再借着圣灵来给他扶照，给他重生，给他称义，给他成圣，用圣灵的教导，用各样办法的鞭打管教他，到最后保守他到最后一天的日子。为这个缘故呢，这些的步骤是神一步一步做工，一步一步做工，继续不断做工。如果一个人他说上帝既然预定我得救了，我们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上帝预定你得救？ 因为上帝拣选一些人证据，我就是那些人，所以我可以随便证明他就不是那些人里面的一个。因为被预定的人一定要经历了的悔改重生，有神的生命的本性在他生命中表现出来，而且生命的本性有一个敬畏神，不要叫神受羞辱，要荣耀主，叫主的荣耀得到称赞，还要不叫圣灵担忧，体会圣灵的这些的生活表现出来。所以呢，这个讲预定论的人不是不讲这个生活的成圣的问题，不过不同的地方，我们所讲的生活成圣的动力还是神，所以我们要归荣耀给他。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过了我们圣洁的生活以后，还要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我的功劳。不同的地方就是功劳在那里而已，不是放弃责任的问题。这是第三样，第四样，第五样，预定论使人骄傲。我得救了，所以我就骄傲了。骄傲是人的本性，是罪人很常发现、很常发出的一种败坏的天性，而不是预定论产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预定论，也真正了解神的拣选是出于无条件的，他就知道在他里面是完全没有可骄傲的任何一个因素。真正了解的人应当过一个很谦卑的生活，而不是过一个很骄傲的生活。一个很骄傲的人去证明他连这一个悔改的心思都没有，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当神重生一个人，把悔改的心赐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连那一个以自己的功劳可以站在救恩的地位里面的那个思想都改变了，都悔改过了，所以他倒空了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一无所有，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站住的人的这种思想。这个思想乃是个谦卑者的思想。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因为预定论而骄傲，就证明这个人完全不了解预定论。因为这预定论里面告诉我们，完全的恩典 sola gratia， 完全上帝的恩典，完全没有自己的功劳，所以不应当成为骄傲的人。第六样，这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岂不是等于叫人不必传福音吗？因为神已经选了嘛，已经定了嘛，所以不必传福音了。所以这个是产生懒惰的基督徒，不传福音的基督徒。不是的，我们从几方面来看，从 logic 来看，如果神没有预定人得救的话，我们怎么传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得救。所以从 logic 来看，神的预定是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从历史事实来看，那些传福音的人不是单单那些不相信预定论的人，很多相信预定论的人是很努力传福音的人。第三样，从圣经来看，上帝是用预定之恩来鼓励正在懒惰传福音的人。当一个人传福音传到灰心、传到失志、传到懒惰、传到扫兴的时候，上帝用什么理论、用什么真理来激励他起来传福音？用预定论的真理来使他传福音努力起来。我们来参考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先看第十一节，大家一同读。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你请问，布道家保罗能够在一个地方停下一年六个月，久不久啊？啊？你要我停在那样一年六个月，我要祷告一年八个月。布道家保罗就停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最灰心的地方，他根本不要在那个地方做工，因为那地方没有果效。 后来呢，因为一件事马上就停下来，一年六个月在那个他最灰心的地方讲到，你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事？注意看前面这段，第四节，每逢安息的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告诉他们耶稣是基督，传非传的半死。希拉和提摩太在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破戒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他们既抗拒回荡，保罗就兜着一嗓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这个人叫做提多，优斯都是敬拜上帝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见相信受洗。好了，他最灰心，灰心的不得了，说你们归罪自己头上，我不要在这里了。第九节大家说，夜间主的异象中，大家读不要懒惰，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看到了没有？不要怕，只管讲，因为这个因为是 because 啊，有我与你同在是 condition， because 那个为什么你不要怕呢？为什么你要讲呢？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 I have chosen already，我的选民已经有了，你再做下去他们就出来，就选出来，你努力做，我的预定是你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大家说，上帝的预定是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所以如果你说因为预定论神迹了，预定一天得救一天不得救，我不会传嘛，传给这个人这个他也不得救，做什么这个我不会传他也得救吗？这个表示呢，你的思想已经在罪的捆绑中堕落到一个程度，用消极性的态度来侍奉上帝，在 logic 里面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神预定有人得救有人灭亡，那么你就马上用消极性的思想，我不必传吗？反正这个已经预定了，我不必传他也得救吗？这个我传的半生，如果他不得救也没有用吗？所以结果不必传吗？你用同一个 logic 反面可以这样讲，既然神预定有的得救有的没有得救，那我努力传吧，努力传中有人得救，努力传他不得救也不要紧，反正传了他不得救也没有亏本嘛。但你就不用积极思想，你用这个消极思想去处理这个事情，你明白吗？但我的答案不是这方，也不是那方，我的答案是如果上帝没有预定，你怎么传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传之所以能达到果效，是因为神预定的一定有果效，所以你传，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保证的一个工作难道是一个交际的工作？我告诉你，只有战后你战争到最后会胜利的那一个目标已经应许了，你才鼓励你前进。我个人在这方面有时遇到一些很多人的问题，我告诉你，我相信预定论没有妨碍我传福音，我认为我传福音没有比任何一个中国人更难懂，我一年到头拼命做，尽量做。对车夫 taxi 车夫我也传福音，三轮车夫在印尼我也传福音，能见到的我都传福音。你说预定论使人难懂传福音，我就告诉你，不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不行，不是预定论不行，你用罪人的身份来去了解神的恩典，神拯救了我，我已经得救了，可随便了，那就不是得救的人的声音。神既然预定了我不必传就可以得救了，那就不明白预定论是过程是怎么样的，因为神所预定的人是借着一个程序来达到那果效，所以神在永恒中间预定，然后在历史中间预备，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在圣灵里面施行，有差遣人传福音、听福音、信福音、求告诉明，这就在显明出来。这个步骤呢，连你被神感动去传福音，同神预定整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神的预定也包括预定你要传，也包括预定那个人要听了才能信，也包括预定耶稣基督要死了才能保血洗净他。所以这整个历史上的程序在整个计划里面是不能分开的。既然不能分开，为什么你要把它分开，把它当作一个 static view 呢？把它当作一个死板的东西，你了解吗？好，最后一个困难，这样那些不被预定的，上帝是玩弄他们， 不被预定的，上帝是玩弄他。我们的答案，一个人灭亡是凭着自己所做的一切的罪而受审判，是他自己的行为而受审判。那么你说，如果亚当没有堕落，他就不会犯罪吗？因为亚当堕落他才会犯罪，所以原罪带来了他犯罪的可能性了。我们的答案，亚当是没有原罪的，亚当不是从亚当的亚当生下来，所以亚当犯罪时用了他自己的自由，照样每一个人犯罪也用了他自己的自由，是失意怀了财就产生罪。什么叫失意呢？选择以自己为整个生活中心的那个意念叫做失意。To choose you yourself as the center point of your life, that kind of lust, that kind of desire, 就叫做失意。犯罪的人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号，就是推卸罪的责任。所以呢，如果没有亚当，我就不会犯罪吗？亚当就是因为犯罪，也有这个本性传到你，你才会这样子。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亚当做你的祖先，你还是有自由，因为上帝造人就给人自由的犯罪自由的那个权利。你现在所以失去自由，乃是因为你行善是没有自由，但是你犯罪是还是照样自由，从亚当那个时候照样自由。而神不因为原罪审判人，圣经完全没有在这个以后神的审判里面用原罪所根据来审判人的教义，没有。就我们今天是生下为罪人，我们的这个罪人需要悔改，是说的我们要悔改的时候需要神的恩典，但犯罪的时候不是我们是被生下为罪人所以犯罪，乃是因为你还是自由可以犯罪，但你要行善的时候没有力量，要犯罪还有很大的力量。所以从这方面你来看，一个人不是因为原罪而才有自由犯罪，因为没有原罪的亚当本身也是这样自由犯罪，那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你自己犯罪的，神就照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如果一个人完全照着良心做，那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的，神不会做错。但是呢，人呢自己选择了恶的结果，就是要灭亡。所以一个人的就是因为基督的恩，一个人灭亡是因为自己的罪性。大家说，一个人的就是因为基督的恩，一个人灭亡是因为基督的罪性。那你说这些人如果愿意相信但是没有被拣选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可能有一个人真正愿意相信。人已经选择了罪，所以呢，如果神没有拯救他，不是对他不公，如果神审判他，也不是因为神不公。那为什么神许可他们生下来？为什么这样？有一些事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不必强词告诉你解答，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有一些是神没有开恩叫我们明白。那你说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是谁？你说那个，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所说的那个，你一传他可能进了就变成拣选的。那不是因为变成拣选是一个改变上帝的计划，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是神不告诉我们哪一个，我只要努力传，凡是信的都是一定得救的，凡是信的都是一定得救的。你努力传，反之信都一定得救；反之不信的，你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借人传给他信。如果你真正可怜那些人，你应当现在去传福音，而不是在这里用理论辩论。你辩论的动机不是爱灵魂，你辩论动机要打倒上帝，你懂不懂？啊，今天因为罪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爱灵魂，努力传福音的，反之接受福音的人，都是神预定的。但很多人辩论这些事情不是为了爱灵魂，如果真正爱灵魂他是去传，不是辩论。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因为神不选他吗？所以他灭亡。因为神不预定吗？所以他灭亡。因为上帝没有把信心给他吗？所以他不能悔改吗？因为上帝不是要悔改的心吗？所以他刚硬吗？这个不能怪他呀，神没有怪他呀，神就审判他罢了，没有怪他。不是因为这些他灭亡吗？他灭亡因为他是罪人吗？他以自己的自由选罪，所以灭亡吗？你含这个不必相谈，不必再讨论，就是这个因为罪他灭亡。一个人犯罪灭亡是应该的，一个应该灭亡的人，竟然可以上帝给他悔改的心，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上帝。 罪不公，不必谈公平，因为神又欠人债，罪人欠神债是真的，神没有欠人债，你不能怪神。好，我要坐一辆车，啊，我坐 Volkswagen。你也坐一辆车，你坐皮耶吧，啊，我从这里走要到 New York Empire State Fifth Avenue 那边去，你也这里走，你经过 Washington Bridge， 我经过这个 Lincoln Tunnel， 到最后要到那个地方去， Same purpose。啊，我开180迈，啊，这个哪里能够？我想不能够，两个机器在，你190迈，你更厉害。后来到又嘣撞车了，撞车以后呢，怎么办呢？我头断了，哇，乱七八糟，啊，没有头断，半断，你也撞了，你也半死了。你在半路上快不得死了，脚呢断成18节，我手断成12节，啊，这好乱七八糟。就在快要死的时候呢，啊，你那一条路啊，有一个医生经过，很厉害的，马上给你止血，马上给你注射强心剂，还有什么我都不懂啊，就是，到最后呢，你虽然还是断18节，但没有死。谋谁哟，我呢没有医生经过，所以我谁走，我死了，你没有死，好，以后怎么办？我现在给这两个 case 下一个结论，我没有死，你没有死，因为医生经过帮助了你，对不对？听啊，我死因为没有医生经过所以死了，你没有死因为医生经过，对不对？你没有死因为有医生经过，我死因为没有医生经过，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一半，不单一半，对，对一半，对一半，就对在这里，你没有死因为有医生经过，啊，我死因为什么？你不能在 form 里面写 the cause of death because no doctor showed up. The reason of death is accident. That's all. 对不对？我死为什么？因为撞车。什么死？因为没有医生乱来。所以今天你说这个人灭亡，因为主没有把信心给他，主没有赐给他悔改的心，主的圣灵没有感动他，主没有给他机会。Nonsense. 因为他灭亡，因为他是罪人。而另外一个人这就因为主恩典给他，就是这样。那你说为什么不全部给？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全部给？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几个大问题全部弄清楚，你更清楚了吧？比昨天更清楚了吧？感谢主，大家说，你们这两天所清楚的，有的人呢做基督做了40年还不清楚，你懂吗？你两天就清楚了。所以问题来了，他愿你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那怎么解释？好，就照你的思想哦，他愿意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连一个他都不要他沉沦，是不是？后来呢，在地狱里面有没有一个？好几个了，只有下地狱的几个，啊，还有好几个，是不是 ？Anton Levi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The founder of Second Church， 在San Francisco 的。整个房子黑的，啊，祷告完了有奉撒旦的名阿门。你听过第二句名字吗？房子整个黑的，房子里面养了几个狮子老虎，受主什么人什么就死了，用撒旦的力量打不掉。我想那个大概是下地狱吧，嗯，犹大也大概下地狱，他不愿意一人灭亡，后来那么多人下地，你讲你的上帝是意愿达不到，他的意志永远达不到的上帝吗？你明白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上帝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个人灭亡，后来那么多人灭亡，你就证明用那一些证明上帝是意志达不到愿望的上帝。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那一节圣经什么意思呢？那一节圣经应当从耶稣基督是反复赐给我的，连一个也不灭亡，连一个我都要叫他复活，一个都不灭亡。从那边去解释好了，你是万人，这万人原文就是哦 OK。 那么当你说他愿你万人的救，不要一个人灭亡，你怎么解释？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得救 OK。 你把这万人解释成所有的人，耶稣基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跟随我，万人归向我。有没有？有没有？意思说他一定是这样，有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归向他吗？哎，你怎么解释那个万人？同样万人为什么这一些这样解，那一些那样解？我问你，我现在问你，困难不在我，在你，为什么你万人在这一些是解释所有的人，那一些你只解释就是呀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些所以你的解经学有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告诉我们父所赐给子的都要得救，所以以后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人得救，但是谁得救？凡听福音信靠他求告主名都得救。我们努力传，尽量传，所有听过福音的得救的人都在那个里面那个得救的人多少？得救的人多吗？耶稣不讲话不回答，多少个多少个。奥古斯丁有一个神学思想，有一点妙妙的怪怪的，怎么讲奇怪妙，就不讲奇妙，不讲奇怪。他说什么呢？得救的人的数目就刚好从堕落的天使的数目相同。哦，这个思想很奇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当天使长背叛的时候，把天上三分之一的使者拉下来，变成恶鬼邪灵，所以那数目多得不得了。那么神要补满那个见证的数目，就拣选的人，那得救的人的数目就同那个相同。我说这个理论有点妙，有点怪，奇怪妙，奇妙怪，奇怪妙，我不完全接受。但我告诉圣经有说得救的数目填满，有这个，所以表示我们怎样努力传道，就是神的旨意一定成功。我的神是旨意一定成功的神，我的神不是旨意不成功的神。我不是帮助你懒惰，我也不是帮助你不被传福音，我是告诉你我 accept an example for you， 传福音，努力传，尽量传，拼命传你要知道你传福音不是为了看果效，是因为遵你们神的旨意。你要知道那些人信主不是因为你口才好，是因为神的灵在他心中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传福音没有果效，你要知道因为有许多的选民你再传下去，你知道如果你再传下去还没有人得救，你还要定这世代的罪，你没有错，神还要继续用他奇妙的工作显出他的的确是不会不成全。这是我所相信的坚决，我所相信的坚决。好，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安静一下，我就选一些问题来答请今天的主席是谁？今天的主席是哪位？请你唱一两首诗歌好不好？
明天下次再见。